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平安，我们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作为爱上帝的儿女，我们心中有时会有些小疑问的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会在天上，我们会都会见到吗？我会见到各位吗？各位见到我吗？这在教会一般不太敢问这个话题，但这个话题此时对我们每一个真信徒，每一个在真心追求信仰常常聚会的人，其实都很在意的。为什么讲这个话题呢？因为我们前段时间我们那个周五团契查一幅所书，在我们在听大卫包森他新旧约纵览，他讲到了一幅所书，讲到后面他讲到一个问题，他读圣经发现是圣经中的大量的警告，最多的警告不是给非基督徒的，是给所谓信耶稣基督的人的啊，这些人很多不能进入神的。他这个说，他这个论，当然他的推论过程中在我们神学界是有争论的，但他说的话的经文是有根有据的，在新约圣经啊，这种话语是蛮多的。正好我们上一周正好讲到了初代教会的一些历史，讲上次讲服侍团队的时候，我们讲到，其实在初代教会那么圣灵充满，神迹奇事不断，信徒啊基本上是每一个人都敬畏神的时候，也有两个人因为欺哄圣灵当场气绝身亡，立马死。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有印象吗？一对夫妇，叫亚拉尼亚和撒菲拉。他是信主的，他是尝过主恩的滋味的。此时你要读新约圣经，如果你很认真的读，你会越来越震撼的。比如说使徒保罗，他有很多的书信，特别是在他的最后的三封叫教牧书信，叫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提多书。保罗当时提到，当时有大量的所谓的弟兄姐妹离开教会，不认信仰，甚至结党纷争。保罗说他们是有问题的。作为最后一个留在世间的那个使徒，使徒约翰，他的书信中这种反应其实更多了。你读约翰福音不知道有没有注意，他说那个所谓的十二个使徒有个叫犹大，耶稣在开始就说他本来就不是得救的。犹大有没有见过耶稣行过大量神迹奇事？犹大自己有没有行过神迹奇事？耶稣差派门徒的时候，两个两个出去传福音的，医病赶鬼的，他自杀了。在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提到，当时有一些人离开了我们，你知道当时使徒约翰怎么讲的吗？这些离开我们的人本来就不是我们的，不说一跟我们不是一起的，他们是属于敌基督。我们很慎重地讲这些事，不仅仅在这些经卷中有提到，在我们前面提到启示录中七个教会，此时在七个教会中六个教会都讲到，每个教会都有很多的危机，除了我们今天讲这个教会没有危机，所以我们讲危机最重要给大家有个盼望啊，有个解决方案。他说比如说我们在开始讲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这个以弗所教会他很有见证，但是主耶稣有个警告，离弃了起初的爱心，如果不悔改把你整个教会端了。就这个教会已经面临耶稣要离开那边人，就这个教会要有生死存亡了。还有我们以后讲的第二个教会老几家教会，说老几家教会啊看起来很富足，实际上是赤裸的。耶稣说 我都巴不得把你们吐了。就是这个教会已经到悬崖边崖边缘了，几家教会耶稣说我恨不得一脚把你推下山崖去。如果用我们中国人的理解的话，就这样。当然我们上次还讲了另一个满有见证的教会，士米拉教会。士米拉教会他信仰没有任何问题，但是耶稣也提告未来你们要受苦，受之前患难，你们要承受的苦要胜过苦难，不然他们也有失落的危险。这是在启示录我们学的几段经文，还有些我们还没有学的几个教会，我可以稍微给你再稍微分享一下。这些都是真正得救的教会，还有讲了别家魔教会，说这些有些人已经亲吃偶像之物，有淫乱行为。这些耶稣说我要有审判，就这些教会有些人已经快掉到悬崖上，耶稣说我要拉你了，已经到这个基督了。还有一个教会叫推亚推拉教会，说这个中间有些人亲，我们以后会再专门介绍，亲大音符耶洗别的教导，就教会已经有一些领袖他们就拜偶像淫乱，耶稣说我要审判，就我已经把耶稣已经审判他了，已经有落去已经落下去的了，就是在那个推亚推拉教会。当然还有一个教会叫撒基教会，他撒基教会他说了这个教会啊基本上就是临时活的是一个教会，其实这个教会基本上是快于死亡边缘。耶稣还说这个教会怎么这样的，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就是这个教会啊，这个英文别讲非有，我们不能说是几名，就少数，这个少数人是没有沾染污秽的，如果不悔改你们这些少数人都危险，就是大多数这个教会大多数人已经在悬崖已经掉到了。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要，当然我们不是嫁接教会也不是讲别人，是读给我们自己，我们的教会是在哪种光景，作为牧师作为我们长职要反省，作为我们信徒我们的光景是在哪里，在七个教会哪个教会的某种光景中，这是要特别在意的。为什么说基督他是完全的神，他愿意为我们舍命，仍然有大量的所谓信主的人的人，有大量自己经历过神迹奇事的人竟然是不得救的人，很难想象。我们今天和下一次我们也会讲这个话题，不然我们的正道就不平衡。我们老是在祝福，但是基督也有他有严厉的警戒。为什么有这种情况呢？我全能的基督不能帮助我们，这个话讲起来是比较难理解，因为那个大卫鲍森正好提到了，我想我也应该要分享这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我们要首先很蛮有个复杂，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讲。就首先我们不讲信徒基督徒，我们讲人是什么样子的。你要去读创世纪第一章，你会非常震惊自己的地位。所以说我们说人不是自主的，但是你要读圣经，人比从猴子蹦出来了自主的人更重要。人是什么？人的形象是什么？本相是泥土吗？人的本相是仅仅是泥土吗？是创世纪第一章宣告，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你不管你信不信基督，我告诉你，你的身上都有神伟大的形象。不管你的配偶，不管你认为非常垃圾的人，你很恨恶的你想把他杀的人，他都很有光辉的形象，他有神的荣光在他身上。这个神的荣光是什么呢？就是他有神的所赐予的某些基于上帝的生命特征，上帝所给他的尊贵的地位，很难想象人好等高贵， 但时间关系我不想特别展开。我以前所在神学院老师有个很有名的神学家方正敏，大家对这方面如果有兴趣，你可以看他的书或者到我那边去借。他就提到呢，上帝创造人是按照他的形上帝的形象造的。那上帝是什么呢？上帝是自由拥有，上帝是自由，他可以自由，就意味着什么？我可以做我想做的，上帝是完全自由。当然上帝有美好的品行，我们上次唱圣诗说 Holy 是圣洁的，也是智慧的，具有创造力的。所以你这样知道我们人是什么样，我们在座的人是很聪明智慧的，没有一个动物盖这么漂亮的教堂。人是讲道德的，因为上帝是道，讲道，上帝是有标道德标准。人要追求自由，要逃到全世界，要追求自由，没有逼迫，他要追求那种所谓的精神自由、独立自由的。从中国到美国，有些人这是在万物中都看不到。这就是人与神的形象，我们的道德、我们的智慧、我们那种自由的精神、那种某种创造能力。特别奇妙的是，上帝把这些都放给我们了，赐给我们。虽然我们后面说我们跟人地位是不一样的，我们是受造物，但是上帝帮你在某种程度上说圣经记载，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意思就是说上帝在某种程度或者看你们与他有平等的关系。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形象，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上帝就尊重我们，说你也有自由的意思，你要按照你的，可以按照一定情况，你虽然受造物是某种程度的限制，但是你可以自由行事。而且在上帝喜欢的，上帝是三一神，是爱的神，上帝的爱，所以上帝也喜欢跟你交互无用。所以上帝放宽在你的心中放一个人喜欢跟上帝交流的精神，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孩子，上帝喜欢给我们一个人与他交流的那种精神，追求永生的精神。上帝说每个人心中，在传道书说每一个人心中都有对永生的渴慕。所以人即使不信上帝的人，即使他无神论者，他又说我们伟大领袖万寿无疆，他要是造一个偶像拜拜，说应该有个神，全能的神，他是永远不死的，我也要拜拜他到永生的境界中去，没有一个万物主宰的人。这就是人有神的形象，就是神赐给人某种特别的自由，一个独立的自由位。神看我们跟他一个平等的关系，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那这样的就是说，神会不会强迫你做什么事？那在很小的时候，他会教导亚当，但是亚当是我们说亚当是没有肚脐的，是直接创造成人，所以他一步到位，他是一个成人。作为一个成人，神就不强迫。神看亚当是他的儿子，在路加福音。作为一个成熟的人。作为我们信主成熟的人，神不强迫我们，特别我们在这里说没说堕落，都让我们堕落以后，人的自由就完全的打折扣了，常常是陷入最终，这个我们就不讲。我们就讲，作为人是有上帝形象的人，是这假如说这是上帝，这是我们人，上帝不会把我们当一个物品看，当一个电脑看，我要直接指令他怎么做，单向的机械的命令式的，这是人跟万物的关系，特别跟那些无生命的物品的关系。但是作为有上帝形象的人，上帝跟人的关系是这样的，上帝自给人命令，你不可吃善恶树上的果子，吃会必死。但是上帝也警告了，上帝说了，我们每一个错误上帝都会提前告诉我们，特别在犯罪之前，我们基督徒现在犯罪，我们要犯罪，圣经都有一些劝诫，都很明确。但是上帝也给我们一个自由，你可以选择听上帝的话，你也可以选择不听。所以亚当夏娃他在没有犯罪的时候，没有被魔鬼辖制的时候，他是有选择，他是听上帝的话或不听上帝的话，给他一个自由，给他一个空间。因为只有在这种自由的空间， 人如果是听乐意亚当乐意听上帝的话，所以他爱上帝，心甘情愿的听。上帝喜欢我们跟他建立一种甘心乐意的关系，不是强迫暴力，这不是神所喜欢的。因为神是把我们当孩子，以后要继承天下大统，所以现在神说世界已经赐给我们人，将来要把更新的完成世界也赐给我们，与基督一同做王。所以我们是作为未来的，我们现在是王属，所以神的他有一个有慈爱，有一个智慧的方式来教导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中间里跟他有个互动，心甘乐意的互动。当神命令给我们一些话语引导劝诫，因为我们是受造者，我们有限的时候，我给我们这些话，他让我们来，我们自己在这里用心，是不是爱上帝，听他的话，觉得我的父亲对我是好的，上帝是我们的父亲，我们愿意听啊，愿意听上帝就很开心，就特别的祝福。如果我们不听，反复不听，管教就领导，管教就领导。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就发觉，上帝跟人的关系不是我们中国传统所面临的人说啊，虽然以拣选背后是很奥秘，我们原则上呢，在日常的基督徒的生活中，我们不是特别讲拣选，那是上帝的安慰。作为一个每一个信徒，我们在从这个角度看呢，上帝其实给你尊贵的机会，给你一个选择的自由，在这里，你愿意跟上帝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关系，你愿意是哎，我是受造物，我是有限的，我愿意，或者说他是我的父亲，我们现在都不讲受造物，他是我的父亲，我们基督徒说他是爱我的主，他为我舍命的主，我愿意听他的善美善的教导，那我就能跟他形成美好的关系，越来越能认识基督，越来越知道我自己的真实情况，以致我们自己的眼睛有限，人是受造物是有限的，我们的有限就是在上帝的帮助下不影响我们的存在，以致我们的有罪在基督耶稣的遮盖中不阻碍我们成长的脚步。所以上帝是借助我们与他一种在某种程度上的某种平等关系，来使我们经历上帝，经历基督，经历他自己的帮助和信实。这是人的上帝给人的第一个，一开始就赋予人类这个权利，与上帝一个自由交往的权利。人恰恰是在与上帝的自由交往中来经历到上帝。我们人类亚当祖宗亚当夏娃因着悖逆堕落，即使堕落，上帝仍然给某种残存的自由。最终借助基督的到来，他的舍命，他再一次借助他的灵来挽回那些在陷入最终不能自拔的人，特别给我们在座的基督徒，借助基督的遮盖，圣灵的帮助，我们再次具有与上帝自由互动的权利。所以圣经说，现在你们是自由了，我们现在自由了，信基督的人就自由了。自由了就是说意味着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以前这个不信主之前呢，因为我们没有，因为我们陷入罪恶之中，没有上帝圣灵帮助的缘故，最终是不能自拔。现在可以得自由。但是这里有第二种情况，我们说第一种，上帝是看我们为是他的孩子，赐我们自由，他赋予我们。但是第二种情况你要知道呢，孩子永远是孩子，受造物永远是受造物，即使上帝赋予你这种身份，我们与上帝还是有天远之别，本质不一样。上帝给我们生命，有他性情的生命，看我们与他平等的地位给予我们，但是实际上我们不能力不足，我们的地位是不相的，是不一样的。除了作为我们信主的基督徒，第二个还有一个要求，你要真正得着上帝赐予你完全的自由，你必须在基督的帮助之下，你才真正得自由。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约翰福音8:31-32，好吗？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人有自由，作为受造的人，作为生活在罪恶世界的人，我们只有有限的自由。如果你想，但是上帝要给你完全的自由，不是有限的。如果要得到完全的自由是在哪里？自由有自由的界限，在基督里，在跟随神的话语中有自由。这是我们知道我们人类的境况。第二点，人类只有在基督里才有完全的自由。那由此就引申到第三点，此时我们基督徒面生活在一个败坏的世界，黑暗势力很强大的一个世界。那在这里，我们在即使是基督徒啊，当我们面对极大的黑暗的时候，我想甚至我们的教会，甚至我们不少的弟兄姐妹，可能我在某种时候也是，其实我是信主的人，我在某段时光好像我在一个没有做任何光照的，在那里什么都没有。基督徒会不会有这种经历？我们前面讲到了，特别讲那个圣美拉教会的时候，有巨大，对教会巨大的迫害，生命的危险。当然我们的很多基督徒不完全是因为信上帝受迫害的缘故，因着自己以往的一些生活处理不当，仍然生活在，我自己有时也生活在还有很多难巨大的难处。那我们基督徒在面对人生难处，我们教会在面对基督的很困难环境中，我们怎么经过这死因的幽谷，怎么穿过这一段黑暗的路途呢？那怎么办？做基督徒最难的就是说，不是得吃饼得饱得福是很容易的。如果我们一祷告，神全都应许我们了，千测是常难的，我们教会做得满满的，那我们应该，我们把整个教会拆了，后面再加盖，快要盖个5000楼高，盖个像水晶大教会一样，一祷告病得医治，一祷告我们家庭问题就解决，工作就找到。教会有这个祝福的一面，我们后面会解到解上，会得生命得帮助，但是也有很多人生巨大的难处。教会任何一个教会都会碰到，任何一个基督徒我们后面会提到都会经历叫黑暗一段黑暗时光，甚至你常当场的黑暗时光。那我们在这一段我们该怎么走呢？我们说上帝那时候不理我，而且我们说凡事出于上帝啊，上帝让我遭苦我愿意，可以吗？这是对每一个敬虔基督徒的考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其实古往今来大量的圣徒他们都非常思考这个问题，不仅在约伯记，最有名的就是马丁路德就思考，他说我们怎么面对教会黑暗的光景，当时罗马教会的败坏，怎么面对我们个人基督徒信仰中那种极大的挣扎，家庭的难处，各种各样的困难，要面临死亡般的威胁，怎么办？他说作为一个真正有信仰的人，要承认我是人，我是信耶稣及上帝的人，虽然这个手可能是上帝的手遮盖了我，允许魔鬼攻击，但是上帝没有拦阻。这个有某些黑暗时候我们不知道，不知道的时候你要变坏，我为什么受苦，上帝你在哪里？你可以问，但也可以认怨，但是不能问的太多，也不能怨的太大。在这时候那个马丁路德提出，在黑人在黑暗中，你不仅要信上帝，还要信哪位上帝？信在十字架上为我死的那个上帝。在那时候人在黑暗中就会怀疑神的爱在哪里。他说在那时候你就抓住说，上帝竟然在耶稣基督里为我死了，我就要抓住他，而且耶稣基督是在十字架上为我死，他受的好大的苦，他没罪的人竟然为我受苦。我在黑暗中，我没有可抓的，我没有路可走，我唯独抓住基督的手，唯独跟能够跟耶稣和上帝那个显明的道路，他的话语。因为那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因为人在黑暗中度亡，谁都人是宁愿想走坏道，不肯行善，下坡路容易。说在那时候怎么办？可以嫁接。可以有所抱怨，但是不能嫁，因为没有得到。 可以有所对神有神怨言，但是你想到上帝在基督里竟然会不死，他竟然在死因的幽谷中带我同行，而且他给我话语，他对我应许说，即使行过死因的幽谷，我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杆都安慰我。说一个基督徒在危难之中，怎么经过黑暗？怎么胜过黑暗？胜过世界，胜过自己的软弱，胜过所谓的信心的不足。是不是信心？信心此时是起起落落的。在这里，信心只是一个工具，我们不要太夸大人，不要夸大人的信心。跨到那个信心的源头，是不是信心的创始人中的耶稣，在这个时候我抓住耶稣，我抓住神的话语，即使我信心起落，就是抓住耶稣，即使信心不足了，我读神的话语，耶稣是信心的帮助，我的心忽然又从黑暗中我就游走起来了，这样我就在跟随的过程中，哎，逐渐过来了，在这个跟随中逐渐更认识到基督对我的完全的爱，基督完全的丰盛，越认识到哇，我好渺小，我的信心原来也是上帝给我，我没有什么可夸口的。在那时候呢，人常常是在危难、在困苦、在被压迫要死的时候，才知道原来我能成为基督徒，能够走过这个光景，全都是基督的怜悯，没有什么可。是这上帝允许我们经历苦难，目的是让我们得着基督，经历上帝在基督里的完全和丰盛。所有弟兄姐妹，我们信上帝要信那位已经显明了那个上帝耶稣基督，因为那黑暗的奥秘的上帝不是我们不清楚的，你的旧约上帝很多不清楚的，我们不仅仅信上信显明的上帝基督，还要信他显明的话语，用他显明的话语来面对和黑暗的光景。因为在黑暗的时候，我们根本没选择的条件，不知道怎么办，无所放逐。所以那个诗篇119篇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是没路可走。如果你觉得你有信心，如果你觉得你有路可走，那说明神很怜悯你，没有让你受到大苦。但是真正的信徒一定会经历这种光景，这是真正的信仰。所以当我们基督徒面临人生的黑暗、人生的难处的时候，我们是自由的，信基督已经自由，但是自由不代表我们随意而行啊，在于要尊重神的话语，我的道，遵守我的道，要爱弟兄姐妹，敬畏神，尊重君王，我们要把身体献给基督，跟随基督，这样我们就会经历神的丰富。有这里我们就可以有个做一个简单的结论，我们是在与基督很真切的个人的关系中，因为基督看我们为平等，在我们愿意谦卑的跟随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困难中愿意跟随第十字架的基督来遵循他的话语的过程中，你才知道什么叫爱我的真神，什么是在任何的境况下我都不会失落，因为那是基督带领我，不是我们就能胜过环境。在这里我们就为什么七个教会中只有一个老底家教会被上帝基督完全喜悦，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叫菲拉铁菲教会，菲拉铁菲教会在哪里？在那个利萨基很近，大概就20迈的路，在这里。它是在亚细亚的靠近东边，它这里是希腊文化和当时一个吕底亚文明的一个交汇处，前140年左右建立的一个城市，是建立城市一个国王的名字。他为什么这个国王叫这个名字？据说他这个国王是别加姆那个国王他兄弟派出去在那里建立一个城市，他很爱他的兄弟，很效忠以前的领主，就这里。他很兄弟，所以这个叫城市有个地方历史上呢比较很有爱心，很有爱心的一个地方。但这个城市是一个富裕的小城，是蛮富裕的。这个教会呢它有一个特征，它呢因为它是希腊文化的一个殖民地，它很喜欢传希腊文化 后来把这个城市从一个吕底亚文化改造成一个希腊文明的一个示范城镇。这个教会呢，这个城市呢，改了好多次名字，500年改了5次名字，改了5次名字，一会叫菲拉铁菲，一会叫凯撒小凯撒，一会叫小雅典等等。他是很喜欢改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当时的一个人的名字代表一个人的人格、风格、性格，一个城市的名字代表这个城市的一个特征。比如说讲菲拉乔铁菲，讲这个叫这个城市比较讲兄弟相爱，叫小凯撒说明他呢他受到凯皇帝的看重，所以这个地方是个蛮特色的啊。耶稣在这个地方他特别介绍，向菲拉铁菲教会他介绍，我耶稣到这个教会他会做个自我介绍的。耶稣据说有多少个名字，至少几十个名字，其中还有这里还介绍他有几个名字。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关了，关了就没有人开的说，就耶稣说我是圣洁的神，我是一个完全信实无伪的神，而且我是拿着大卫君王的钥匙，我是真正的大卫王受高者，我是真正的基督，而且有个全然的能力。所以耶稣在给菲拉铁菲教会来介绍，或者说到我们这里来介绍，我是完全圣洁的神，我是完全信实的神，我是那个真正有完全能力和权柄的君王大卫，我是真正的大卫王，不会死的永活的大卫。这个话什么对这个教会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这个教会说耶稣来自我介绍我的性格，那你们跟我一样吗？因为你是我的门徒啊，基督徒，基督的跟随者。那这个教会呢，有没有像耶稣那种品格？哎，他有，他这个教会有些特征，你略有一点力量。哎，这个教会有一点见证，有生命活力，像耶稣上有点能力哦，也曾遵守我的道，他愿意遵守上帝的话。我们说耶稣是真实，他是真理，他完全按照父上帝的意思做。那这个教会呢，哎，愿意按照真理，不仅按照真理做，后面还提到这个教会遵守我忍耐的道。什么叫忍耐的道你知道吗？上帝的道是真理，是忍耐的道。忍耐就是什么？等候，你要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常常要慢着做。在圣经中忍耐就是说你要受苦忍耐，就是说这个教会啊，愿意为了遵照上帝的话，因为遵上帝的话跟世界有冲突，他们受了很多的苦，受了很多的苦害。所以这个教会呢是愿意行爱行道的教会，因为他们爱上帝，因为他们爱上帝就愿意遵上帝的道，就愿意为主受苦，就愿意过圣洁的生活，没有拒绝上帝的。像我们看以弗所教会很好，他为什么要圣洁判断别的教会呢？他觉得他做得好啊。这个教会为什么他是圣洁爱独一的真神？他不是自义，因为他说他爱上帝的道，所以他来尊重独一的真神耶稣。所以这个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尊重真理的、蛮有见证的一个教会。所以耶稣说我就很喜欢这个教会，耶稣就喜欢，耶稣就肯定这个教会。耶稣怎么肯定和祝福的呢？你看好，因着你如此的完全，在七个教会中这是一个完全的教会，在上基督的眼中，所以我就给面前给一个敞开的门，就是因为你愿意遵照我爱我，我就你看英文很好，我已经给你们打开了，是无人能关的，就我已经保守了你，就是说你这个菲拉铁菲教会为什么能够信仰稳定？因为你愿意尊重耶稣，说我就爱你了，我就给你能力了，我就保守你平平稳稳做下去，而且这个门呢，它将来还要开，而且将来也会平顺的，因为你爱我，我要赐你长久的平安。长久的平安会带来一个什么结果？就是犹太人，大量的犹太人会来到这个教会来，会来信基督。而且这些犹太人是什么人？是撒旦一会的， 就是那些不逼迫教会的否认教会的人，最后呢到菲拉铁菲教会来信耶稣，就真正的见证，因为耶稣，因为我们信真神基督，爱基督，基督就爱我们，就给我们福音广传。所以弟兄姐妹们，传福音有人宣传的部分，更主要我们有圣洁生命见证，基督在我们传福音中就会容易感动。所以传福音生命的见证非常重要，还有基督祝福，这个见证就是我跟着我已有的这么做，基督就祝福我把福音打开，因为我们已经爱了。当然在这里为什么把犹太教叫做撒旦，因为后面我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第三个呢，因为他们愿意顺服基督，遵照基督的话，愿意为基督受苦的缘故，将会免去他免去普天下受试炼。普天下试炼什么意思呢？因为世界不认识神，认识自随意犯罪。你说世界不认识神随意犯罪，神会不会生气？会不会管教？比对我们的管教更大，大审判。所以看启示录中，神对那些不信神的人会有大审判。在这个对不信神的上帝的大愤怒大审判中，你们基督徒，那些忠贞的基督徒会免于这个后果，这个上帝的烈怒义怒的。在这里我给你讲一个简单的故事，就是当就是在这封信，这封信一般认为写于主后90年到95年左右。在写这封信20年之前，大概在主后66年，当时在犹太界发生一个很大的战役，叫犹太战役。当时因为那个罗马帝国征找犹太人征税，税呢没有收齐，罗马帝国说你不太交税，你们还爱上帝是不是？到圣殿去收税。所以人家犹太教有这样很腐败，他不愿意交税，他就奉献，他们就说那我就来到那个圣殿去。对犹太人就是什么意思？不信神的人闯入人家，他就为了收税。大犹太人全民大起义，造反了，整个犹太造反。哎呀，很奇妙，那时候造反就是主后66年大胜，把犹太人赶出了犹太地，而且这个起义延到好多地方，埃及、叙利亚，整个地中海东部都大起义。在这个大困难中，当时那个罗马皇帝就派了一个很有名的将军大将叫维帕乡，率领几个军团去镇压起义，当时把加利利的犹太人打败了，后来就包围了耶路撒冷，大概在68年左右。正要包围墙，要把这个剿灭的时候呢，当时罗马皇帝就是杀死使徒保罗的尼禄，这个皇帝很荒淫的很自杀了，罗马内乱，争夺皇位，这个大将维帕乡就撤军去争夺皇位去了。在那时候呢，罗马那当时犹太人觉得是上帝出手了，我们犹太都拯救了，要复国了，那更多的犹太人，你知道在那时候基督徒，犹太基督徒有几万基督徒。他们当时怎么反应的？他们在那时候忽然莫名很奇妙，他们想起耶稣基督在橄榄山讲话，他说以后在一个末期的时候，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而且呢犹太圣殿要被毁，圣殿要被毁掉，而且呢圣殿的石头都被毁掉。所以当时那数万基督徒想起这个话呢，乘着罗马帝国撤兵的时候，所有的基督徒都离开犹太，一旦离开犹太。到外邦去了。这样过了1-2年左右，罗马帝国的内乱结束，那个离开的大将军维帕乡当了皇帝，他就派他的大叫提督将军率军又来攻打犹太地，最后又包围了耶路撒冷，围了4个月25天，最后把这个城攻下来。攻下来以后，那犹太人你觉得你上帝同意同在？这次他就报应人，杀了110多万，当时的1/6的犹太人被杀，剩下的8-9万被卖成奴隶。但是呢，犹太基督徒完全，这是很有名的历史案子。但是这个案子对基督徒、犹太基督徒也造成一个很重大的一个矛盾，就是后来所有的犹太民族认为犹太基督徒是卖国集团，在危难的时候离开我们这个国家， 以后的会堂逐渐就不让基督徒犹太基督徒到会堂去，因为犹太基督徒觉得我还是犹太人，耶和华上帝也是我上帝，就是说我信真救的基督，就是说有一点略微不愿辞职的，他觉得我们当时犹太基督徒觉得是大同小异，特别在主后八十五年，也就赵弘信启示录写大概五年左右，当时犹太公会有个规定，不准犹太基督徒来会堂。所以在这种背景下，所以我们说使徒约翰才说，他说他是一个叫撒旦一伙人，说是这一个背景。一个呢，他们否认基督，跟我们信仰有不一样的层面；还有一个呢，他们拒绝接纳犹太基督徒，拒绝接纳。在这一点，我们就看到，真正圣真神耶稣基督的人，在危难之际，在神的大愤怒中，已经得神的保守。弟兄姐妹们。朋友们，我们爱基督不仅仅得生命，真正生命性大患难常常会保守，除非神有特别美意对个别信徒有些特别的一些允许的殉道，一般神对教会对基督徒有很大的保守和怜悯，不仅仅有保守和怜悯，这是对今生的，对今生的信徒上帝有安慰，在危难中有安慰，不让我们造成死亡的危险，这就是那个现在犹太还有个那叫哭墙，叫西墙，圣殿的西墙现在还在，这个当时在毁灭的圣殿，主后七十年，当时和那个提督将军攻陷，把这个圣殿火烧了，烧了用黄金融化在里面，那些士兵们就搬石头把黄金撬出来，所以石头都被搬开了，这就是当时的风景，这就是那时我们真信基督的人会免受上帝的大愤怒，生命的极大的灾难，也会得着生命的平安，教会的成长。同时，这仅仅是今生的。你知道上帝对他爱他的儿女会怎么样吗？他还会有一个大奖赏。就说真正这些像希腊提菲教会愿意遵为神的话受苦的人，耶稣说：“我又给你冠冕，你给你冠冕，但你要持守，要继续坚持你以我的信仰。”你只要保守这个信仰，我就会把这个帽子永远戴在你的头上，已经给他戴了个帽子，这个帽子是什么帽子呢？叫呢得胜的不叫他在我神殿里住住子，他永远在神殿里住了，圣城新耶路撒冷中会住神国中的住了。为什么用这个叫住子呢？因为当时罗马帝国所有有名的大将最后在黄金庙中就给他竖个柱子，上面刻个黄金，假如提督将军写着他的名字，说这是罗马帝国的柱石工程。那我们真正愿意信耶稣基督的话，愿意胜过苦难遵守神道的人，上帝就说你是神国的栋梁，不仅仅是今生的栋梁，在永生中你有栋梁，在那个永生中栋梁中，在你的身上，在我们真正胜过苦难，在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愿意遵守神的话胜过苦难的人身上，给我们刻有三个名字，天父上帝的名字，还有耶稣基督的新名字。现在耶稣基督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受苦的基督，在那里是完全荣耀很难想象的基督。还有新城神城的名字，神城就是新耶路撒冷，我们说就是教会的名字，但是我们的圣灵，教会是圣灵殿，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字都刻在我们身上。奥科，我是天父上帝主耶稣孩子，圣灵在我们身上。作为一个真正信上帝的人，不仅仅今生保守胜过所谓的灭世界上帝愤怒的审判，不仅仅能够传福音，而且上帝说我永远把你看为宝贝，看为他国柱的栋梁。所以弟兄姐妹，一个愿意尊重上帝话语的人，能够经过死亡的忧苦，能够得上帝的安慰，能够为教会做见证，更能够成为上帝国的柱石。当然我们不少弟兄姐妹说了，我就要愿意得救60分就行了，得救就行，我不要那么太多的高帽子戴。但是一个人，我们弟兄姐妹，如果你在学习中你只想得60分，你就常常会考，能考60分吗？很难的。所以说你要追求高分才可能90分，你要追求60分可能就要在悬崖边了。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要追求高分，不仅仅要 得永生，得生命，也要得奖赏，神给我们的高帽子。真正信主的人，愿意为主做付出的，上帝说我给你预备了好多的帽子。所以在天堂，陈阿姨，在天上人信徒也不完全是平等的，每个人的荣光是不一样的，身上发出的光芒是不一样的，甚至头上戴的帽子不一样。这就是愿意为跟随主，神有大奖赏。那我们说，我不愿意受苦，只是你不愿意受苦，你活在世界上，神的愤怒常在我们身上。如果你愿意信主作为一众门徒，只是当时的基督徒呢，有个名专用名字叫门徒。其实门徒不是说我们要学培训叫门徒，所有真正信主的人就是门徒。在使徒行传说，那个保罗和巴拉巴在第一次传福音以后，从特庇回来，他经过路斯德、以哥念、安提阿，他劝慰门徒，也是包含我们在座诸位说，你们要恒守我的道。这是对初信的信徒说的啊，一个不是仅仅对那个是我们刚才说的毕拉教会。所有的信徒，你当然要恒守主的道，并且说，我们进来读那个他们两位使徒的话，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弟兄姐妹们，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你信主了，没有经历艰难，我告诉你，主耶稣会说你要经历艰难的，愿你预备。当然，我们在座作为只是长老的，特别被神所眷恋的，像我们牧师长职的，神给我们更多的托付，当然也有更多的挑战。愿我们能够在主的恩典中，面对困难中能够站得住，不仅是为了站住，还要来做得好，得大奖赏，永生中都戴这个帽子，蒙基督的喜悦。我们祈祷。我们恩典的上帝，怜悯的主，你拯救我们，不仅仅使我们得生命，你说我们是你的孩子，我们要有你的形象，有你的圣洁，有你的信实，有你的能力，要在这个世上做美好的见证，成为一个合你心意的优秀的基督徒。因为我们只有合你的心意，主啊，我们信仰才不可能失落。只有合你的心意，我们在面对人生的苦难、魔鬼的攻击的时候，我们才能站立得稳，并且能够胜过难处。你说我们愿意跟随你的人、听你话的人、爱你的人，不仅仅能够胜过艰难，而且你说会让我们今生会免受大灾难，世人所遭受的大灾难，不仅仅免受世界所遭受的大灾难，还要让我们在你的新天新地中，在那永恒的国度中做神的国柱，那个栋梁之材。愿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儿女都能在你的恩召之下，真的是跟随你，不怕拦阻，而且成为你国度的栋梁，传你的福音，而在永远的天国中成为你特别重用的人，保守我们的教会，坚固我们一切渴慕你的人，让我们能够胜过拦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阿门。